可是假观不应当讲假观，应当讲如幻观，如幻三昧。如幻三昧是大乘三昧的别称，大乘三昧不是修空观，不是修所谓的假观，它是空假并观的中道实相观，而没有另外一个 中道。所以这种观大乘原本给它一个正确的名称，叫做如幻三昧。所以唯识本身就是讲如幻三昧的修学的理论跟方法。所以由是由前面的四种相遣除了三种邪执，于是呢建立了唯识非有非空的中道之教。这是解释密经无自性相品所说的第三十教啊。第三十教不只是汉传唯识这么说，藏传也依这三十判教而说，这是佛经上自说的。那我们天台啊华严啊的判教都是约他们自宗的大德哈，自己依经自己去解释的啊，都不是佛本来自己说的。佛自己有说的判教思想存在在解释密经当中啊。那么像这个天台宗呢，就依涅槃啦、无尽意经啦、等的法义来做判教的理论基础啊，它是以譬喻门来建立判教的基础。可是解释密经直接是佛自说的判教啊，他说中道的非有非空第三十教就是唯识之教。那么唯识的非有非空之教，在唯识自称为了义，了义并不等于圣义哈，了义是能够让三根的人，不管五事具与不具的众生，都能够怎么样，都能够依着四书地悟入圣义地，这就叫了义。所以了义不见得等于圣义啊。那么于是呢建立这个非有非空中道之教，让什么，让只有自信的人而去其迷，迷就是迷执啊，迷执就是颠倒不死啊，让那些执一切法有自信的那些邪自见的人呢，把他的迷执啊去除掉，也把那些执空，执空就是恶取空啊。有一些解释密经当中所谓的恶取空者啊，说一切法空，就认为一切法空无实有自性啊，就采断灭光，断灭观的这种人就是执空者，来通其智，智就是自爱不浅，自爱不浅，就一切法不能做。他说众生相是空的，那我干嘛度众生，对不对，治疗就好了。于是就堕入小乘，堕入治疗汉啊，堕入断灭灰身泯智的涅槃见啊。这个智就是指智退智，退回到二乘的治疗的这个解脱道上，这是执空见容易进到的邪见之路。那么由非有非空的中道之教来令执有者去其迷，执空者通其智啊。然后呢令般若之意四含之理，般若是大般若经六百卷啦啊，简而来说的话呢就是心经跟金刚经，对不对。那么四含是指什么呢，是四阿含，是四阿含。那四阿含当然以什么为主，以杂含为主，以杂含讲止观。所以你看哈、哦，王阳在这个地方就讲了，他的序第一个，他是通教的基础，就是跟般若的法义，所以唯识的法义并不别开般若之教之外，另立一个唯识之教。唯识之教跟般若之义是不二的，唯识之教是在解释般若义理，所以唯识之教是般若之教的诠释学，是解释般若经的一种方法，一种思维的方法。它也显得什么，也显出四阿含的圣义啊。所以呢四阿含尤其是杂阿含止观当中的圣义观，也由这个唯识的中见来说明。那么如何证明呢，各位如果曾经听过墨学导读唯识的里面一部大论，就叫瑜伽师地论啊，瑜伽师地论大概是八十卷啊，从八十卷到九十九卷这些范围，唯识把它称为第五分，叫做摄事分，事情的事。而这一段的论文被印顺导师拿去做什么，阿含经汇编，杂含经汇编，就是对读到杂含经。因为现在大正藏版本所留存的杂含经 他的那个经文呢、啊，前后次第是非常乱的，看不出那个修止观的主题跟次第。那么于是呢，从过去这个吕澄居士曾经做过一次这个对位啊对读，然后后来呢像王老泽居士、像应顺导师也都做过对读，而这个对读工作呢，受到日本学者非常大的赞叹。他认为于切斯丁论对于要解释杂含经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由此可以显出来，根本修行左一的于切斯丁论由什么而起的？由杂含止观入圣意的道次第安立而起的。所以他显现什么四阿含，尤其是杂含止观的道理。所以他接前接后，承前启后，承前承什么？承阿含之理，启后启通教。通教是一切法的始教，是一切法开始入门之道，他生出一切的大乘法教。所以如果你要由小入大，必读般若，而要解般若，必从唯识的宗义来去解释。要把宗义变成可修行的道次第，就要去读于切斯地论。而于切斯地论整个的行修次第，不是另外别有说，而是依于四阿含，尤其是杂含的修道次第案例的。所以他的所缘跟他思维思念出的方法是不二之教，是不二之教。所以要懂唯识，唯识之所以复杂，之所以难，是因为他有这么巨大的责任，要通前通后，衔接阿含的理入大乘般若之门，要把这么多的理教理行果都设在唯识法相一宗的道理方法当中，我们要有一点耐心来学习。所以如果要令般若之意四含之理皆能开显成其究竟了义，那个极就是究竟啊，就是依着了义的方法入圣义，就是极了义。了义不见得是圣义，但是呢，你如果能够善了世俗地，才有机会契入圣义地。所以你从了解世俗地的施设名言，到入到离言的圣义地，都必须要依着了义的方法去如理如量的闻思修，在戒定慧当中成就无漏的功德。那么如果你要依着这个次第去学习的话呢，唯识是一个好的善知识。所以你看哈，王阳就抉择了我们才刚学过的这一部这一分呐、啊，所知相分最重要的五个颂啊，我念一次，我就不做解释了哈，请听我们内文的解释。于是他抉择哪一段颂是这一分的总词呢？他说：“故说颂言，底下要夸胡了。”啊，旁边有个冒号，对不对？所以底下各位夸胡，上夸胡。如法实不有，这是讲片计执；如现非种，这是讲依他起。非法非非法，非法是讲如法实不有，非非法是讲如现非一种。所以他说：如法实不有，如现非一种，非法非非法，故说无二义。先确定一切法是无二义之教。要根本要信入圣义地，开净缘觉，才有办法去产生闻思修的道次第。以一分开显，或有或非有。如果你要用片计所执依他起的角度去理解一切的道理的话呢，片计执是非有的，依他起是相对待于非有，假说为有，有而非真，这是一分之说。那么如果你能够依他起性入圆成实性的真实性呢，这是一二分之说的话呢，非有非非有，非有非非有就是中道之教，中道的究竟了义。如显现非有，是故说为无；有如是显现，是故说为有。所以说有说无都是要看对什么而说的，不离开同一个所缘，那么为了显现两种道理，或遮或显，或隐或立，或破或遮，显出种种的道理，而不管怎么差别说，它的理都是不二的。所以就告诉你一个结论：自然自体无，自性不兼住，中间蕴含三个道理。你不要说一切法法尔本来就有，本来不照做是不会有的，所以是自然无，依他而起而没有自体，所以说自体无。 肢体虽然可以站起，可是第二刹那就不能坚住下去，所以叫做自性不坚住，因为一切法是无常变异之法啊。所以自安自体无，自性不坚住。如果你一直取的话，那个直取只是你的心嘛，对不对？只是你的妄心所取，本来体是不有的，相也不是有的，说无自性啊。因为如直取，如我是我直取的根本没有真实性，所以说无自性，由无性故成啊。依着一切法通达了之，无自性故，后后所依止，就是后后依于前前啊，依他起来啊，显现种种差别的道理，就是后后所依止。一切法都是原生之相，而原生之相本无生灭，所以一切法无生亦无灭，本性即灭啊，本来即灭相，自性般涅槃。到这里画下括弧。这段文呢，我请各位学长要背，要背啊，把这个道理要充分去总持第二分所知相的道理。于是底下呢，王阳呢，这个血汗，这个热血汉子呢，又有一个抱怨了。他说：“诸有分别空有啊，一些人呐、啊，就分别这是空，这是有，宣自性相啊，就抬高性中，贬义相中，这一类的人就是宣自。”本来性相是不分的，可是呢却有人在那边分性相的高低，支离叛教，把藏通别圆本来是善知识教导的善巧，判作是法义的高低，乃至一部经，这句话叫做藏教，那句话叫做通教，都不了解叛教的用意，而就割裂文字教法，把原来一味之教割裂成断文取义，各生邪见。这就是王阴阳这边所呵斥的，支离叛教，割裂圣言者，可以以义，好刷刷去啊啦，啊，明经要收兵了啦，啊，手高高举起就要轻轻的放下，原来误会了，对不对？这就是诸法以义，要熄灭一切的争论，要熄灭一切争论了，好好把这道理搞清楚啦。如理如量的思维，改变我们凡夫生灭心取向生心的习惯，依着般若的道理，不缘不行，而后住于无所住，得无所得，行无所行，用这样子的修养，用这样的修养啊，用这样修养才有办法契入圣意啊。啊，所以一切的支离叛教割裂圣言的人啊，可以一散去吧啊。如果你真要坚持的话呢，我只好合掌令欢喜啊，合掌令欢喜。啊，这是第二分王阴阳的序啊，写得有理有情，对不对啊？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第三者啊。虽然我们不见得要这个入这一分啊，可是我们把这一分的序啊先读过啊。你看这边的文，三者入左之相分，我们来看看王阴阳取什么重点来为我们说明。那个入就是开始入行修之门，所以我们前面呢是通过什么资粮位，把资粮位的福慧悲对治等一切的资粮修学具足了，透过文思修三会把一切的资粮具备了，开始上路，上路就要开始修四加行四种现观，就是软顶忍四第一，软顶修四巡视观，忍四第一修成就四如是智，这是唯识的说法，对不对？那么天台有天台的说法，天台的说法是什么？你用五庭心观，然后呢别相念住总相念住，对不对？成就十六心见到位，这是天台的说法，这也通藏教的说法。那么各宗各宗有各宗的道次第，所以入所之相分就是从加行位入见到位，所以这一章包括这二道啊，就是加行道跟见道，所以已经入行修次第了啊。那么这两位是以教理为基础，重在文思，重在文思，而文思是给修三门第做基础的啊，要把教理要能够通达才有办法开始修止观。那要正修止观也还是要入止观的前行，就是要修加行的四种现观，也要能够入见到位啊。见到位就是我们所谓的德根本无分别智，正出果或出地 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通过入所知性的考验。可是要入这一分呢，就要有止跟观的道理跟方法的训练跟基本的基础。所以由这一分呢来怎么样误入唯识性，请加一个字，唯识实性。有人说唯识性就是依他起，就是原成实，就是片剂值，不对。唯识实性是一切法真如，请旁边写一下，唯识性是什么呢？一切法如才是一切法的实性。借由所知三相次第误入，弃正道离言的法性。什么是离言的法性？一切法如才是离言的法性，一切法如才是离言的法性。你只能够去了解遍地值不算，那只是知道法空，对不对？你知道依他起只是认得缘起，也不够。缘成实只是一个道理，你不能把道理执为实有，你一定要通达这三相以后，这叫做入所知相。最后的果是什么？显现无分别智。无分别智就是一切法如嘛，如所从来，无所从来，得到这一物挂不上的实相，这叫做误入唯识性。这是大乘三系共同所依止，要入初地，成就初果，开法眼智，同样的一关，同样的一关，就是要误入这个唯识性啊。所以外宗呢，都把唯识性呢讲成缘成实性啊。阿含的人呢，就说这个唯识性是依他起性啊。乃至于呢，像印顺导师或者一部分他的弟子呢，就以为唯识性只是误入片剂值诸法空。哦，虚妄分别所起，这也都不对。它都是入所知相的次第，不是究竟义。那个究竟义还是要弃证一切法如。由此呢，入所知相才有办法真正能够弃证所知相的离言秘密啊，离言法性的秘密啊。误入此故入即起地，即起地就是出地。但因为这一部论是摄大圣嘛，所以他不抉择出果，就抉择即起地。而积极地是要善达什么？善达法界，记住哦，不是善达法性，也不是善达法相，是善达法界。法界是什么意思？法界是以法性为因，成立一切的差别因果，这叫做法界性。所以法界性就是信中最爱讲的一心真如，一心真如就是法界性。入积极地不是只是悟法空就可以入的，一定要入悟一切的法界性，才有办法入即喜地。入即喜地生如来家，生如来家有父有母，父是般若，母是方便啊，不对，母是般若，父是方便。以般若为母，以方便为父，入这种家有别于凡夫一生在六道生死入的烦恼家。所以说入足即喜地的法身大士入什么家？入如来家。他们那个境界，不管他转生在哪一个国土，对他而言，他的自证境界都是从一佛国至一佛国。为什么？因为他的自证甚至是什么？是以般若为母，方便为父。他所住的家是什么家？不是烦恼家，不是生死家，是如来家啊。以方便以般若为体现的那个身心状态，我们就说这个法身大士入即喜地生如来家。这就是一个善达法界性的人，他的自信的风光，自信的风光。前分是指所知相分，就是第二章当中呢，所知相分即以唯识摄一切法，以诸教理有教有理，成立唯识无异的宗见啊。这是前一分节浅。那接着身后这一分就是入所知相这一章呢，复说此为门，还是继续的用什么？用所知三相所成立的唯识无异为宗来弃证止观啊，修四加行啊。四加行是鸾顶忍师第一哈，是四种加行的现观而得见道。所以理其实就是观，而观就是教理，所以观离开了教理是没有别有自信的观。所以你一定要以文思教理的观之良为主，为慧之良，然后呢有了止 未到地地以上的心地，再去观察一切法的分别意，那个时候的分别意就叫做无漏正观。所以他一样以三相为门啊，去弃证唯是无意四意显现的中见，而能够见到，而能够见到。见到以后，继续依着八个字的中见，就是唯是无意四意显现，继续修菩萨道，继续修菩萨道，断一分障，证一分真如，一直到等觉后心入金刚于定，成就了妙觉果位啊，这是整个道次第的发起。所以呢，由此知道唯识的教义重要如斯。所以有人啊认为学教是在学分别名言，错。你不依名言，难道依我们这念妄心吗？依我们这一念胡思胡说八道胡思乱想的心吗？我们不用如来正教，此时善知识难逢。如果我们纵使要当个乖乖的佛弟子，你要依止一个善知识，善知识说法如果离于经教一分，他也无意魔说啊。我们用什么东西来检证？用如来经教，我们用如来经教解释都不见得对，何况离开如来经教。我们当在这一个如来正教这个门下，要谦虚才是啊，要谦虚才是啊。说此之门而得见道，唯识教义重要如是，真学佛人谁能不学呢？有问号，问号旁边呢不妨加个惊叹号。拿着一本文啊，又不去好好 把这个文的世俗正义呢学会，怎么样去解除他的疑惑，怎么样用这个理来在我们的日常行住坐卧当中呢起正念正知的力量，来摄护我的三业，摄护我的思维，改变我的寻思调举的习惯，来入止观的家行。不像用功，我们有办法好急吗？你以为去打一个禅期就能够见到吗？啊，所以呢谁能不学呢？然复当此，此唯是义，是方便道。把三个字画起来，唯是这一宗绝不自夸，绝对不会说我是无上乘，是究竟了义之道。我们要学文字教法，就应当要知道它就是对治之道。对治之道在无分别智之前都叫做方便道。方便道不是我们懂的这个方便，我们要以这个方便道为一。而这方便道是谁说的？是以圣教的正智圣智而说的。而正智圣智是以圣言量施设名言正法，而这个所依是依佛的般若无分别智，由般若无分别智所开立的方便道才能够叫做方便道，佛就叫做随便道。不是随你说随他说随某一位大德说就叫做方便道。所以方便不是下列的，方便是依于圣意而施设的。方便道如果不依圣意，不叫做方便道。方便是方法，是能够误入圣意的方法，才能够名字为方便道。所以不要望文生义哈。所以方便道名字为方便道，一定要能够弃证圣意才叫做方便道，否则就叫胡说八道啊。由此这个方便道的唯识义，能够让我们如理如量的改变我们生死凡夫的思维习惯，透过文思修，由戒长养定的资粮，由定的依止，慢慢的让慧的分别观能够起无漏的圣洁，由此呢能遣遍计所执，悟一他起。遍计所执就是证一切法的空性，证一切法的空性。悟一他起就是知道不只是缘起性空，性空也是缘起的，一切法缘起义要善通达，这叫做悟一他起。悟一他起就是正观缘起，自证涅槃。只有正观缘起，那一种遣除一切烦恼不生的心地状态，才叫做自证涅槃。不是离开这一念心别有涅槃，你能够于一切心所缘境界的一切法相当中观察它的缘起性，就叫做自证涅槃。因为你知道于中生任何的烦恼心所都是笨蛋，对不对？都是轮回相，你呵斥这个轮回相，就显出涅槃的功德。那么底下就用个譬喻来说了，所以既浅外境此为是义，亦当除浅，把这八个字画起来。 啊，用唯识来遣除外境的实有之性，那么唯识性能够独存吗？能够独存吗？也不应当认为唯识性是独有的，所以这个唯识意亦当出浅，他中啊经常曲解唯识意，说唯识啊不承认外境，是空口说白话，又认以为是有自信，那是自信妄执，这种人真的是胡说八道到极点。请看自宗的说法，请看唯识自宗的说法，唯识意是安立名言来遣外境实有，你知道外境非实，又颠倒所起，就知道唯识也是什么，也是除浅之列，又不应当认为是性实有，如此才能够怎么样，方能悟入圆成实性啊。这就是啊完全吻合是八空般若经的教导。所以啊我们有一部论没有学，就是辩证辩论，辩证辩论里面呢有十六空的教导啊，有十六空的教导，所以处处显出唯识的中见是在解释般若经啊。离开了般若经，你就没有必要安立唯识，唯识只是方便入般若诠释法义得无障碍的一种善巧啊，一种善巧啊。所以呢由此呢才可以依这样子的次第啊圆满而悟入圆成实性，故此论言啊，就是在这部论的这一分入所知相分当中，他举个比喻，什么比喻呢？如暗中神显示四舍，如暗中神表法的意思就是讲唯识无异，显现四舍就是四意显现，就是凡位的状态。如果我们是凡夫，在因缘不具足的情况底下，如暗室中见一条蛇绳子，我们就以为绳子是蛇，而那个蛇根本就是你的心所现的相，你又不了那是你的自心相，以为外境实有，对不对？所以就是凡位的唯识无异，是一显现的譬喻啊，譬喻什么？譬喻成暗中神显现是蛇。比如呢绳上那个蛇的自信非实有的，非真实，以这个蛇的自信在那个绳子上面呢根本没有，以无有故，若以了之彼亦无者，蛇绝虽灭，绳绝犹在。所以当你进一步知道啊，灯打亮了以后，知道刚才我在暗示当中认以为的那个蛇原来是把这个绳子看错了，而那个绳子上面那个蛇的自信是根本没有的，若以了之彼亦，彼亦就是那个蛇绝，知道我当初误会那个四蛇之相根本是永无有的，把这个蛇绝灭去了，灭去了，但是呢你还是会以为一个绳绝的名言分别犹在那里嘛，对不对？你还留了一个绳子，说那个是绳子吗？你遣除了蛇绝，又把绳绝当作是实有的，就像我们呢醒来以后，虽然知道梦中非是真实，又把醒来以后的这一个限量境界，自己以为的限量境界，又说那这里总该是真实吧？这种误会啊，又是重重的颠倒，重重的不真实。你应当要有比类智啊！什么比类智？我们此时醒来才知道梦中所觉一切都非真实，那么你又何以知道我现在没有得到佛智之前，我现在以为醒着所认识的限量境界是性尽实有的呢？你这个比类的推论难道不能够提出合理的怀疑吗？你还要继续迷执下去吗？要提出这样子的警觉啊！不要忘了绳觉犹在，那个绳觉指的是什么？唯识的三相，你对那个三相的自信觉你还是存着的，那只是佛方便道的施舍让你来悟二空的，二空寂寥，这个法的自信不能留，因为它本来就是幻，以如幻三昧遣除如幻的颠倒不实，你何以又把如幻的三相只以为实有呢？所以要进一步把这个能观智三相的认知也要能够遣除才好啊。所以他说啊，若以唯系品类分析，此又虚妄。这个词是什么？唯识三相就是绳觉，就是以为你的性境限量，那个五识所见的一切限量境界，你以为有真实的外境，这些维系的品类分析，此又虚妄，一切观想 纵使你修无漏的三摩地，三摩地的所缘境界，一切都是不真实的，一切都是依于空性所显露出来的差别假象。你有一分的心，把它执为实有，你又会生魔障，又会生魔障。所以不了空性，你修什么观呢？修观只会着相而已啊！修观是要长智慧，不是要长魔业力啊！所以要把空性正见要理解清楚啊，要以维系品类如理如量两种智慧的训练。请旁边写一下，这个维系品类的分析要透过两种辨析，一种是如理智，一种是如量智，就是我们瑜伽师地论所讲的尽所有性如所有性，要透过这两种考验啊。所以这个是我在之前定学已经讲过的哈，那各位不知道的话就去翻书或者听默学解说或者听其他善知识的说明。所以呢，分析不是用我们的分虚妄心去分析的，要用如理智，要用如量智去分析。如量智就是尽所有性，如理智就是如所有性。你要周遍考察，一切都要如其真实，要这样子，要这样子辨析啊，要这样辨析。所以藏传的辩经就是训练这两种智慧，这两种智慧要有方法训练的，而不是用我们这一念虚妄心，用凡夫的之见去这样子胡思乱想就可以得的啊。所以要以维系品类进一步的训练我们的如理智跟如量智，以尽所有性如所有性的去考察一切的色心五味万法。那么无非发现一切的万法都是什么色香味触括弧旁边写四尘，四尘你看啊，离开了什么？离开了声音，因为一切法是没有动向的，离开了动转就没有音声，所以一切法只是五，只是四尘，色尘、香尘、味尘、触尘为其相。如果我们见一切法有相，这个法就不离开色香味触四尘。所以一切法它都是原生的，依什么生？依这四尘所生。而四尘是什么东西的相？是四大的相。而四大的相以什么为性？以坚思暖动为性，所以都是和合之性，和合之相啊，无有自性可得离。所以要进一步用如理智、如量智，在三摩地心当中去考察，原来这所有一切的妄分别的境界，都是自心见自心，毕竟虚妄，都是分别相所显的差别。所以此觉为一啊，神觉当灭。要以这一种如理智、如量智的这种智慧是什么智？是要三摩地，就用三摩地心修无漏正观为所依，这个此觉叫做真智觉。你要依三摩地训练你的如理智、如量智，如理智、如量智不是在散心地当中训练的，是在三摩地心当中训练的。你要有止观的力量，以三摩地心为所依，去训练无漏正观啊，去修什么四寻思。升起是如是智，这样子的话你就知道能观智一切法的三相，它的智慧之所依，神觉也当灭，神觉也当灭。所以呢，所取灭能取亦灭，离了能所就是佛智，就是能，就只有佛智。而菩萨智是进一步在离能所之后呢，又可以依着众生缘方便假设假施设一切的能所，随顺众生引他入无欲涅槃的方便道。这呢就叫做以此觉为一，以什么？以真智觉，以无分别智，以三摩地心当中所训练的如理智、如量智，训练我的尽所有性如所有性，以这个为一，神觉当灭，就不会以为依他起背后还有个自体可得，圆成时呢有另外法相之外的实有法性，这样子才有办法怎么样善通达法界，生如来家，自具备般若智，也能够具备方便智，以这两智为父母，才能够生如来家，远离什么？远离烦恼。所以你能够入于红尘生死而不有尘劳之相，要有这种本事。所以没有法身大士这种智慧，你何以行菩萨道？你以为现在凡夫所行的菩萨道是真菩萨道吗？是自良道啊，是自良道啊，不能练着力啊，不能练着力啊，啊，所以呢，要怎么样一直到此地去起修，用这个正观啊， 如是于彼四文四义六相一言，这是专业术语了哈，这要入到所知相分才可以去解释，我这边就不多做解释了哈，姑且你把它当个专业术语。其实所谓的四文四义六相一言，就是依着名相自信差别安立六相一言，一言就是为识的意思。你知道一切假施设都是为识而已，用为识无义，所以四文四义六相一言就是为识无义，来浮除非识六相一时，为识性觉犹如蛇觉，亦当遣除。虽然他是解除了神蛇觉的误会，又见到他是神觉，可是他又是一个所依所缘的颠倒不实，所以这种为识的一切的中见呢，亦当除遣。有缘成时是自信觉故，那个觉呢，写两个字，清净，是自信清净觉啊。缘成时的圣意是究竟自信清净的觉性，是佛性所显立啊，不是我们今天呢用分别心在三摩地当中修的啊，修的正观，这个正观还是有为法啊。我们这个正观只是要来修改变我们凡夫的思维习惯啊，学习有为无漏的思维的习惯。那么我们的无如理智如量智成就之后，才有机会去栽培我的无漏法身的正观啊。当我们一念刹那契入见到位的时候呢，无分别智就会发，那么随后第二心就会发起厚德智啊，观一切法的这个差别相。那么有了般若的无分别智，加上厚德智的所谓这个差别相的智慧，这就是方便智，二智一起齐修，等量而修，这就是菩萨道，这就是生如来家啊。所以如来家的般若智就是无分别智，方便智就是厚德智，依这两种智慧等量齐修啊，如鸟之双翼，如车之两轮，不能偏废啊，要像一直不断的训练啊，一直不断的训练。到这边请做夸弧下夸弧，到这边是一个段落了哈，正说已经完毕了，但是呢他就简别了，简别世间人，他说一切的世间人、啊、以为识教啊，以为为识的宗见都在干什么，把为识教贴一个名称叫做有宗，贴他一个名相叫做法相宗啊，然后呢说哎呀这种教法都是在岸上说时不保啦，都是名言分别啦，嘿嘿东西教下啦，黑东西在那边玩分别心啦，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修止观，你没有教理你修个什么止观呢？然后呢把唯识教打成说分别名相而已啊，然后呢基于唯识但执什么闻思为究竟，哎呀啊，他就是拿来啊听闻听闻随便想想就好了，他不是拿来修的，他是一个解门，他没有行门，他不能成佛的，就这样子来贬义唯识教。唯识教本来就难了，加上这些有心人士把它贬为名相的之学，把它贬为文思的下列之道，更加没人要学了，本来就难学了，那又说不学，不学是你学不来，而你不学还是你觉得你没眼呐、啊，或者没耳见的不如意啊，不如法啊，这个不了意的东西，我学那个东西干什么？所以啊，我记得有一次在台北医院呢、啊，妙老开示，有人拿个纸条问妙老说：“哎呀，佛法这么难，怎么办呢？”妙老、啊、读完之后就笑一笑，抬起头问大家：“你们哪知道难是什么滋味？你们遇到难就退了嘛，就不读了，对不对？哪一个人知道难是什么滋味？”菩萨道就是难行能行啊，对不对？你要知道一切的法相，位就是真如啊，不二的。你知道难，你认为有难，你就分别一切的这个修道的高低，做这样的分别。那么唯识这样的教法打成有宗，打成法相，只是名词啊。不懂法相的时候，拿它当名词，变的就好啊啦。嘿，跟修行都没关系。啊，那无关系，安尼吼，那是你读无啦，唔通讲无关系啦，吼、 所以呢，不要啊，修自中，谤他中了哈、哦，拜托哎哈，啊、哦，磨砺来为事嘛，对不对？你弄个五年嘛，好好的学习嘛，学通了以后就知道为事也是个成佛之道。他是讲成佛之道，尤其谴责什么止观之学。你学止观，不把为师的教理搞通，你要把止观的现象说得清楚，仅凭一些少数的经典是有限的，是有限的，不是我大话一句，真的是有限的。你只能知其所然，不知其所以然。你能够自己得到那个善巧，得到少分的解脱的味道，可是你何德何能能够教别人呢、啊？你要有能力教别人止观，你后面止观的道理要明白吧？而这止观就是这一念心嘛，这念心是如何的生灭相，它背后的道理，它的生灭跟它的幻灭两种次第，你能清楚明白？用世俗文字可以讲清楚说明白吗？不要用迷信，不要用愚民政策，你信就好了，不要问道理，这是实修的一种老实性格。可是你要当法师，你要教人家止观，这背后止观的这一念心的形象道理方法要如理如量的学清楚。你可以不学没有关系，你发心不想当法师嘛，不想教别人止观嘛，啊，你以少为足，不想修菩萨道，不想成佛，那也 OK。 如果你想成佛，你一切的教法要通达，你就不能够贬义此宗，我这么一说。好，所以世人呐、啊，但以为师之教只是分别名相而已啊，以为为师只是闻师而已，不是就近，当思反义，反义啊，就是你要回心转意吧，把你错过的为师法教拿回来，好好的研究。我也劝天台的学人，要好好的研究藏教义。有人舍藏教，只想学不二；有人离了次第三观，就想入一心三观。欺笑，你不依藏教义做所依，你何以能够入真如？那个真如一定是魔说，一定是独有自信，对不对？一定是有我之见，一定是有我之见，当思反义啊，当思反义，对不对？你舍了这念虚妄分别的四心，离开阿赖耶识，何处有真如？你也不应当说阿赖耶识体就是真如，如果体就是真如，为什么我今天虚妄分别轮回生死不停呢？这个不依不异，你怎么样得其善巧，如理如量的去分别，依照什么因缘怎么去解释，那个名言解说的善巧都要有方法学习的呀。如果你真的信法华经所说，一切成佛之前一定要讲说法华经，法华经就是什么？要用一切的善巧说经入圣义，对不对？把一切的教乘归一佛乘，说究竟了义之教。你要有这种本事当大法师的话，那么一切的教法应当学，这是般若经的教导。你没办法骗学啊，骗学而能够在这个地方分别的话呢，无有其理啊，无有其理啊，啊，所以千万不要贬义一宗之言，当思反矣，要回心转意吧，对不对？你可以说你这一生学不来，你先谴责另外一宗一门深入。要说你要能够总持一切的教法，那你就不能够遗弃一宗的教法。所以我曾经也讲过四不宗义，藏教的根本的概说，一切宗派的宗义之说，它其实不是在谴责最后的应承宗观，而是用应承宗观总摄四不宗义。你离了一切有，尽量不为事见、自续见，何来应承宗观可有？应承宗观是依于前面四个的不究竟义，来显出我们的智慧要遍学增上，总持一切的教法，随着一切众生的根基，如理施设一切教法而教导，这才是如来心。如来心如果于法有谴责，就不是如来，就不是如来。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只谴责究竟之教，哎呀，我只要学一个究竟无畅之教，我就是最殊胜的。不要忘了，我们不管学哪一教，成就了解脱究竟的道果，都还要回头过来遍学一切法，为众生当什么生生世世的导师，这才是目的吧， 这才叫无上正等正觉的愿，依这个本愿为一，才是成佛之道。离此这一心，没有成佛之道，没有成佛之道。不管那一乘自说有多么殊胜，都不是成佛之道。成佛之道究竟要总持一切法的，究竟要总持一切法的。但是要总持一切法，你别办法用门门去入，你用一切门入，入不了到哪里去。你一定要有一门来做总持，一门总持却能够总摄一切的法义，啊，能够出生出世间总持的最大共相，以这个无量总相当止观的所依，才有办法入见到位根本无分别智。这就是这一章讲说的重点，讲说的重点。而这一章的文老实讲很略很略，蕴含万千啊，蕴含万千啊。所以我今天跟各位的消文呢就到这个地方啊，就到这个地方。那么我们下个礼拜呢还有一次的课程就来抉择哈。那么还有五分钟，我把白板这几个选择有七个选择项啊，跟各位简单的解说一下啊。我把这个标题定为什么，我们学完所知相分以后当然可以进一步学习入所知相，可是我不晓得各位学长你们的基础怎么样啊。如果你们的止观的道理方法都已经普遍有一定的水平以上，那我讲入所知相随文消，你们应当就会修唯识观。可是根据墨学的经验啊，我自己也学习过舍大乘了很多次，可是光只是把所知一所知相，如果只是读第一次就想把入所知相搞清楚，知道怎么样修这个唯识观，没有办法的。好多人读过好多次的也都不会啊。我说连共生面挖沟啊，这唯识观只是要怎么修啊，啊什么名只是名，啊是事只是事，啊什么自信差别唯识假立啊，那个唯识观的供完咯。我说对啊，啊供完了，你不了而已啊，不是我没有说完啊，就是这样啊。你的教理如果没有记住啊，止观你有没有功夫当然不懂啊。为什么没有实证的体会嘛，对不对？所以不是说我撩时间公当公塞啊，搞一堆的经论的文字分别，这也是国不理中。我若要来说，我若要来自己读，读了很舒服，我要跟各位讲，我要逐文消义啊，睡眠几堆，对不对？常常呢会就压起来，就是会为什么压起来，不是起嗔心，而是这话是次第出的，可是我的意是平开的，讲到这啊就未够黑啊，我前后一说，你们把它当作两件事啊，干没这话啊，叫你们预习也不预习啊，复习也复习不来啊，你们的陀罗尼根本无法修啊，你离开这种文艺陀罗尼，想要去持一个咒得一个总持字，无有其意。不是持咒就可以得陀罗尼的，持咒是摄心的方便，还是要有文艺陀罗尼才有办法怎么样入总持字里啊。所以没有四文四义六相一言的本事，你何来陀罗尼的本事呢？对不对？所以咒背后都有法义做所依理，咒都是跟着经，佛为了要开显总持字而施设的方便，施设的方便不是只是持咒而不解经，不闻思正法，这些都是颠倒加行。好，话说到这边了，我们下个阶段要怎么进阶的这一段文去学习啊？我下礼拜当然会有我的过去这段讲说的说明。那我们继续要学习呢，大概有这七种选择啦。好，第一种选择就是回去把当初我没有圆满的解释密经重新再把分别取品讲完。那么为什么可以从分别取品下手？因为分别取品就是佛自己教导怎么样修止观，可以说是一切止观的根本依经，根本依经。所以我们再把分别瑜伽品呢重新学习一遍，然后呢入地波罗蜜，就告诉你怎么样修什么次第的实地观啊，然后呢如来成所作就是佛地的境界啊。那这篇经文不长啊，加起来只有一卷啊，分别瑜伽品一部分啊，那么地波罗蜜品跟如来成所作品是瑜伽次第的一卷啊，文量不多，文量不多，也可以把它这样学过去啊。那么用那也可以只讲什么？也可以只讲分别取品啊，所以第一个选择有两个啊，可以三品都讲完啊。为什么三品可以讲完？因为后面两品很短啊，所以把它简单的消文读过也可以啊。那也可以详细的再去学一次分别取品， 然后呢，让你在进一步学习入所知相分之前呢，把止观的那个道理方法，佛智说的那个道理方法，大概总持一下。那边解说的时候呢，我大概也可以去说明一下这个参考的其他的法本，啊，这是可以做的第一个学习。第二个学习，如果各位对于唯识的三相啊，觉得那个教理啊，好像意犹未尽，觉得要不够吓怕啊，想要再多奋斗一点甚深的法义，那么辩证辩论应当学啊。辩证辩论我也不全分都教啊，只把前面的三品，叫做辩相品、辩障品跟辩真实品。辩相就是辩什么？分别相，分别相就是依他起相。障就是片剂所知，真实就是圆成实啊。用这三品，再用弥勒菩萨的记诵、世亲菩萨的论本文啊，进一步再把这个唯识三相缘起那个法出处啊，法的出处从这一个论出离啊，所以你溯源往上，就可以把辩中辩论这三品呢好好读过啊，这也是可以进一步学习的。那如果这样学的话呢，就等于我们把教理的这一部分呢延后拉长时间啊，继续深度的去学习唯识三相啊，唯识的所知三相，这是第二个选择。第三个选择是什么？菩提自量论。如果各位呢想要开始入大乘的法行去修，那么大乘入门的钥匙就是菩提心。那么菩提心有一部论是龙树菩萨所造的论，非常棒。可是呢，我发现没人去教这部论，非常好。好，那这部论呢就叫菩提自量论。那菩提自量论，它不像入菩萨行论，先讲布施度啊，先讲就是愿菩提心，行菩提心，然后开始从六度的布施度开始下手。他一开始就跟你讲甚深般若意，从般若为导开六度，开一切的心法，所以他直接跟你讲大乘初地发心的圣意菩提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体性、业用、住办、因缘，讲得清清楚楚。而且自量行是如何发起，很清楚的一部论，是值得学习的一部论啊。如果你们觉得教理够了啊，想要入大乘法行去修，那么要入大乘次第去修之前呢，那菩提自量论是应当要拿到这把钥匙才对。那么第四个是什么？瑜伽师地论，菩萨地。那菩萨地有35卷到50卷啊，这16卷之多啊。那我们就乖乖的一步一步，因为这一部论呢总持以上的这些东西了啊。如果你们不想读一些小的资论啊，支离破碎的读，那我们就耐心下来啊，就在这个法堂依着这16卷的次第呢，一地一地学。那么所幸的是妙老有留下他的这个 MP3， 如果你们对他的口音不排斥的话，还听得懂的话，你们也可以自己去学啊，也不用我老人家在这个地方哑会啊，这也可以啊。如果你们觉得要一起学，那我们也可以学。这是第四个选择。第五个选择是什么？大乘庄严经论。大乘庄严经论呢，我发现这个妙音佛学丛书啊，有了一个新的翻译，叫做大乘庄严经论宝曼述，他用藏传的经庄严论重新翻译啊。那墨学也对读过我们唐朝翻译的经庄严论，两个呢大致不差，但是呢他这本书又有磕绊。那这本书呢是想要学菩萨地又不耐烦的一个偷机取巧的方法。因为这部经呢，这部论呢是以记诵体为本，它总是什么？总是全分的菩萨地，所以等于用口诀学菩萨地，然后呢细的东西你们自己入瑜伽师地论干给 Kita 啊。所以我们等于讲口诀啊，就像是掌中解脱对于广论，好像是这样的差别啊。这部经啊，这部论就等于掌中解脱，是修行的法要啊，用记诵体来我们说分明。所以如果你们不想学菩萨地那么繁复，那么学这部论也很少人说啊，那这部论也很重要。那么好，再来第六个选择呢，是色大乘论的入所知相。那么因为入所知相太略了，因为少了什么？少了修止的方便，所以我不得不我选择另外一部论，我曾经在另外一个时间讲过的，就叫六门教授习定论。 这部论是无着菩萨写的，世亲菩萨写的长行啊，他也是唯识瑜伽行派教导止观的六个次第啊，六个次第啊，就好像中观的修持中篇一样啊，他很完整的这两部把它合在一起，这也可以学啊，这也可以学。第七个是什么啊？这部经啊，这个法本呢、啊，这个算是一个这个魁寂法师的笔记书啊。这本笔记书当中呢，就是补啊，补什么？补他各种数记里面的不足啊。就当初他在跟着他老师玄奘法师在写那些啊翻译书啊，写注解书的时候呢，他个人有些心得，他把它整理下来。那在这一部《大乘法院译林章》当中的时候呢，他有一篇就叫《唯识译林》第三分，这一分呢，就在教导如何入唯识译林，也就是说安立五重唯识观。五重唯识观不是观，是学唯识观的五重次第。啊，那我们今天呢，要把教理入唯识观，所以各位总应该要去向魁寂法师问啊。那怎么样去学唯识观，对不对？那么魁寂法师自己说在哪里？说在大乘法院译林章啊，唯识译林第三分里面，他要把怎么样依着五重次第修学唯识观啊，分十门开启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现在坊间有人呢就呵斥瑜伽师地论啊，呵斥唯识宗，说五重唯识观背弃古教的四寻之观，另立他意，不对。五重唯识观是修学四寻之观的方法，对不对？你要学观，难道不问方法吗？只把名字是名，事实是事，背一背，你就是会观了吗？对不对？啊，魁寂法师用大乘法院译林章唯识译林第三分，十门开启，讲清楚，说明白，把五重唯识修学入观的善巧讲明白。那么，与其听我这个凡夫胡说八道，你们愿意不愿意去学这一分呢？这也是一可以选择项之一啊！哎呀，每一样都好值得学哦，但是我都无法多讲遐多，所以只能列下来。你若较怕病吼，家己去学啦，好，家己去学啦。然后多念阿弥陀佛，祈求长寿一点啊！只有够长的寿命，法才学得能够就近。所以呢，我们不求无病，但是要求长寿之法。是因为你已经入道了，你入道不见道不甘心，所以要修长寿法。长寿法不是只是求他的福报而已啊，因为你已经入道了，我需要更多的时间向老天爷向佛菩萨求戒，对不对？求戒一些因缘的加持力量，这个才是修长寿佛这个方法的秘诀。而长寿佛就是阿弥陀佛，你知道墨学为什么这么恳切的修阿弥陀佛，就是要一生一世不退转的学习这一切的法要，一生成佛，不然凭我们这个功夫生生世世流转到哪一道反复再来，我不愿意浪费这个时间，了然了，对不对？此之一宗啊，一生成伴，不是很好的事情吗？啊，这就是这个法义。所以用无量寿的时间学习无量光，光的是什么？就是般若，就是智慧，对不对？所以呢，往生是为了要圆成菩萨道，他跟生生世世成就菩萨道，你说有差别吗？那都是一些不了义的人在说差别相罢了，对不对？你学唯识学般若之后，你再来看看净土宗，你知道净土宗才是大乘的不共三昧，他是大乘的不共三昧，要好好把道理方法搞清楚啊，不要在那边分别名言细论分别，这是生死心，要记得。好，解释完了，各位留待下周投票啊！那下周呢，我讲两件事。第一个事情就是把过去墨学在这个法堂曾经讲过的止观相关的法义呢，帮各位再说明一下我的那个脉络。那各位愿意听也罢，不愿意听也罢，大概就听墨学把这个理路啊，把我个人的学习心得，这一路走来的这个辛酸哈、跟努力了，跟各位大概做点心得报告。那么你们自己在循着这个机门呢、入什么入道啊，在自己上路是我没办法帮忙的，你们自己有自己上啊。然后呢，再就这六个啊七个抉择，我们下个阶段要学什么，好吧。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此。好，大众请合掌。随尾气供念回向机。抱歉。好，愿以